点，我们可以在七日的头一日来到神的殿中来敬拜他。我们真是要感谢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来自由的敬拜他。主被钉十字架复活升天以后的第一个五旬节发生了什么事？圣灵降临，教会从那一天开始诞生。2000多年来，教会经过了许多的风风雨雨，有来自外部的逼迫和艰难，也有来自内部的挑战和炼境。那教会要切实成为基督身体的见证，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当如何来侍奉，回应神的呼召和托付，来成全神的旨意和计划。我们刚才读的启应经文讲到，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是何等的大，何等的广，他的心意，他的计划远远超过我们所能认识的。虽然因着人的有限，我们无法完全认识神的心意，但是在侍奉的观念上，如果我们被开启多少，我们就实行多少，这样就能够使得神的心意得着满足，来讨神的喜悦。我信主以后，参加过一些跨教会的退休会。这个休不是休息的休，是修养的修，修理的修。那退休会的目的，就是使人可以暂时从他职场的工作、家庭的生活和教会的侍奉退出来，有几天的时间安静在神的面前，可以专心的来敬拜、来祷告、来听到、来分享。每次参加这样的退休会，对我个人都有许多许多的帮助。最近3年来，我在台湾也有机会参加每年举行的一个培灵的特会。使我感动的是，这个负责主办这个特会的是一个只有40-50人的小教会，他们要负责一个连续几天的来自几个国家的有几百个人参加的这么一个特会。他们要安排通知，要安排报名，要安排场地，安排食宿等等，先后需要忙碌至少半年以上的时间。当在特会的时候，在接待弟兄姐妹的时候，他们永远是面带笑容，有爱心、有耐心的来侍奉。虽然非常的忙碌，但是你一点也看不出来他们有任何勉强的这种感觉。那么在聚会过程当中啊，他们有安排分组讨论，这个是我最喜欢的环节。为什么呢？这种分组的讨论就是让你有机会和来自不同教会的肢体，也就是基督身体的肢体一起来讨论、来分享。在这样的讨论过程当中，其实是很享受的，而且彼此之间也争先恐后的来怎么样，来侍奉，要彼此来服侍对方。那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马可福音第9章38节到42节的经文。我们要从这段经文来看主耶稣当时对门徒在侍奉中彼此成全的教导，并且也显明主的心意，他是如何看重谁啊？ 看重属基督的人。所以我分享的题目是主眼中的侍奉官。我们先来读一下这个经文啊。好，我们先把这五节的经文来一起读一遍好吗？马可福音第九章三十八节起，约翰对耶稣说，夫子，我们看见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我们就禁止他，因为他不跟从我们。耶稣说，不要禁止他，因为没有人奉我名行异能，反倒轻易毁谤我。不抵挡我们的，就是帮助我们的。我要翻下一页。好，继续。反映你们是属基督，给你们一杯水喝的，我是在告诉你们，他不能不得赏赐。凡是这，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扔在海里。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要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来归给你。求主开恩施怜悯，也求圣灵在我们里面动工，赐下谦卑受教的心，叫你的话可以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成为我们的灵粮，喂养我们的属灵生命，也叫主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带领我们走天路，直奔你为我们设立的标杆，到老也不偏离。求主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要听的讲的都得着益处，并且活出来。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的这段经文是接续我上次分享的马可福音第九章三十到三十七节。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上次分享的信息的题目是什么？大家已经忘了啊。主眼中的伟大，是不是？内容是因为门徒彼此怎么样？争论，争论什么？谁最伟大？谁是老大？那主就很耐心地教导他们，要想成为那个最大的，要想成为伟大的，可以，那你就学习做最后第一名，做众人的用人，侍奉那个最不起眼的人，这样的人在主的眼中是伟大的。那今天我们要分三点来分享马可福音三十八节到四十二节。我们先看第一点，是三十节到四十节侍奉的成全。我们来看三十八节这个经文哈，引出了一个新的话题。这里我们看到约翰对耶稣说，说什么呢？他说，夫子，我们看见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我们就禁止他，因为他不跟从我们。这个约翰是谁啊？这个约翰不是施洗约翰，这个约翰是跟从耶稣的十二个门徒之一，他的父亲叫西庇太，他有一个兄弟叫雅各，耶稣给他们起过一个名字叫半尼奇，就是雷子的意思。这个约翰也是后来写了约翰福音、约翰一二三书和启示录的作者，他是耶稣所爱的门徒，是十二个门徒里面最亲近耶稣的三个门徒之一，另外两位是彼得和雅各。那约翰对耶稣说，这个说呀，如果我们参考其他的圣经版本，我这里特别把新英王钦定本的英文翻译放在那里，从这个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什么？这个说是什么？这个说其实是回答，对不对？所以他不是说，他是回答。回答什么呢？一定是回答有人提出的问题。那是谁提出的问题呢？根据经文我们可以看到， 显然是回答耶稣问的问题。但是在马可福音里面，马可没有记载耶稣问了什么问题。也许耶稣看见门徒们和一个人在说话，所以就问了他们。可见耶稣很关注门徒们的言行。同样的，今天我们的所言所行所思，耶稣也一样的十分的关心，他都知道，因为他是鉴察我们内心的主。这也提醒我们呢，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谨慎我们的言行举止。我们要常常说造就人的话，做造就人的事，讨神喜悦。记不记得在马可福音第九章三十三节的时候，耶稣也问过门徒一个问题，当时问的问题是说，你们在路上议论的是什么？有没有？那个门徒们是怎么回答的？还记不记得？上个月五月三十一号我们读过的，我们分享过的，现在通通都忘了。在那里耶稣问的这个问题，门徒怎么样？不敢答。为什么？因为他们觉得理亏，他们觉得丢脸。是啊，虽然一路听了看了耶稣那么多的教导和示范，但好像都没有听进去，仍旧在那里彼此争论谁伟大。而这次不一样，约翰他代表了门徒们，就主动来回答耶稣问的问题。我们看见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我们就禁止他，因为他不跟从我们。是啊，这次他们没有躲闪，他们也没有回避，也没有羞于启齿。为什么？因为以门徒自己的眼光来看，他们终于做对了一件事，也许还在暗暗的自喜，在等着要被主来夸奖。因为我们为了维护你，为了主的名声，我们不惜代价去得罪了一个人。从经文来看，门徒禁止这个人的理由有两个。第一个理由，这个人他不跟从我们。这里约翰想要表达的是什么呢？他说这个人不是他们十二个门徒里面的一个，不在他们团队里，不在他们这个圈子里。注意啊，他没有说他们没有跟从主你自己，而是说不跟从我们。有一节的平行经文是在路加福音的第九章四十九节，那里也是说到约翰说，夫子，我们看见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我们就禁止他，因为他不与我们一同跟从你。这是在路加福音的一节经文。但是如果你去仔细查看，原文里面没有你这个字，所以约翰想要强调的是什么呢？是这个人没有跟从我们这个十二个人。第二个理由是他不可以奉主的名赶鬼，因为他不在我们这个团队里面，所以他没有资格，他也不配用奉主的名作为他赶鬼的宣告。其实重点不在那个人在做什么，是赶鬼也好，行异能也好，帮助人也好，以门徒的眼光看，他们无法容忍的事是什么呢？就是那个人以奉主的名的，以奉主的名的名义来侍奉，所以他们要去禁止，要去阻止。如果他们看见那个人不是在奉主的名赶鬼，你们说他们会不会去禁止？应该不会。为什么？因为按照当时的文化背景，赶鬼是件赚钱的行当，是靠着恶势力，是靠着念咒等方式来赶鬼的。直到今天，在台湾，在大街上，你也偶尔可以看到收金驱邪的这种招牌啊，那个就是要来招揽赶鬼的生意。我们从马可福音第三章的十五节看到，耶稣曾经设立十二个使徒，差他们去传道，也给他们权柄去赶鬼。 在六章七节那里也说到给他们的权柄来制服污鬼。所以门徒就认为只有他们这十二个人、从耶稣那里得着了这样的权柄，才能去赶鬼，才有能力去制服污鬼，只有他们才是耶稣的嫡系的门徒啊，只有他们才有这个资格特权能力去行这样的事。所以他们就很理直气壮地去阻止，去禁止那个人奉主的名赶鬼。理由很简单，因为他跟我们不是一伙的。好，我们继续再往下看第三十九节和第四十节。三十九节这里说，耶稣说不要禁止他，因为没有人奉我的名行异能，反倒轻易毁谤我。四十节，不抵挡我们的就是帮助我们的。所以当门徒禁止别人去奉主耶稣的名赶鬼的时候，耶稣却说不要禁止。为什么呢？对应的理由也有两个。一个，对应门徒告状说那个人不可以奉主的名赶鬼，耶稣就说不要禁止他，因为没有人奉我名行异能，反倒轻易毁谤我。这里的轻易啊，那个意思是很快速的，立刻的，下一秒的转过身来的，表示一个动作。毁谤，毁谤的意思就是辱骂或者是说我的坏话。那说到奉主的名，至少有三层的意思。第一，就是不是出于自己，乃是出于神的心意、神的命令和神的权柄。第二，自己做不来这个事情，要依靠主的能力和主权。第三个，不把做事情的结果归荣耀给自己，而是归给主。所以当耶稣把自己的权力、权柄和能力拿出来的时候，他只给那个属他自己的人。当他们高举耶稣的名来行事的时候，神的能力就会彰显出来。你要知道，在当时如果要以奉主的名来侍奉的话，其实不见得是受欢迎的，并且有可能是要付上生命的代价。到今天也是如此，在一些的国家，如果你敢在大街上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如何如何，你看看会不会有麻烦。今年的一月份，我在台湾的时候参加的第一个主日的崇拜，这个领会的肢体就先声明，他说我们今天讲到的内容的视频和音频都不会放在教会的网站上，原因是那天的讲员他是一位宣教师，他在某一个国家的回教族群当中服侍了17年，代理当地的穆斯林信主，而这样的宣教在当地是要十分的小心谨慎隐藏，为了安全起见，所以他的身份和讲的内容都不可以公开，同时也是为了保护当地已经信主的穆斯林的弟兄姐妹。所以我每次为着我们可以在这里公开自由的奉主的名来敬拜主而感谢神。要知道今天在一些的地方，他们每次聚会前的祷告是要求神赐格外的恩典、力量和勇气，要来应付可能来的挑战和逼迫，就是很有可能他们的聚会会被中断，甚至会被抓捕。根据最近的一些报道，这样的挑战正在发生。求主施怜悯、施恩典，来保护、看顾那些因着基督信仰、坚持圣经真理、奉主的名来聚会而受逼迫的人。所以在耶稣的时代，能够在公开的场合承认基督信仰，并且愿意奉主的名来赶鬼、来行异能、来侍奉主，一定是 谁呀、啊？一定是已经相信主、跟随主，并且是有胆识的门徒，对吗？只是他不在那个十二个门徒的团队里面，因着他的信仰和信心，他敢，他愿意这样来侍奉主、服侍人。其实他的服侍的果效，不见得比那个十二个门徒差，你们说是吗？所以主断定这样的人，他不会一秒前还在奉主的命来侍奉，然后立刻的转过身来就诋毁辱骂来说耶稣的坏话。其实在约翰回答耶稣问题的时候，暴露出约翰或者门徒的问题。什么问题呢？我们看这十二个门徒啊，论身份地位，论学识教育，论聪明才智，他们并没有什么过人之处。他们之所以被拣选、被呼召来跟从主，都是出于神和主的特别的怜悯和特别丰富的恩典。但不是说耶稣只是单单的把这样的恩典和能力赐给这十二个人。耶稣的心意是要把救恩赐给所有相信的人。我们今天领会的小秀姐妹也说到，她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得救，得着恩典和能力。门徒们主要的问题是出在一种狭隘的偶像化的眼光里。虽然他们接受的教导是直接从耶稣来的，是最好的，但是他们是不是真的全部领受了、明白了，并且行出来呢？在那个当下，显然还没有。所以主耶稣要在最后在世的那个阶段，要不断的、反复的教导、训练他们。门徒的这种眼光，就使他们局限在、纠结在那个人可不可以奉主的名侍奉，而对那个曾经被鬼附的人、被鬼捆绑当中已经释放出来的结果，并不太关心，并不太在意。其实他们的问题也是我们今天的问题。有人常常把我们的事工、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团契、我们的神学、我们这一套东西偶像化。什么叫偶像化？偶像化就是我的领受、我的看见、我的观念、我的教导是最重要的，是最正确的，是最好的，跟我不一样的一定是错的。其实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排除了什么？神可以使用别人的可能性，我们也排除了可能别人的看见比我们的看见更靠近神的心意。这种狭隘的偶像化的眼光就会拦阻神的心意。所以耶稣在他所剩不多的时间里面，借着这件事情要教导当时的门徒们，从主的眼光来看什么是侍奉，借此打开门徒们的眼界，要他们有宽广的国度眼光来学习接纳那些奉主名来侍奉的人，以此成全。同样的，今天这个教导对于我们也是非常重要的提醒。主教导门徒在基督徒之间、在属他的人之间要学习彼此接纳和成全，就是要尊重奉主名侍奉的工人，不要有门户的优越感，也不要轻看那些与我们的背景不同的人，更不要以为神的恩典和能力只给我们这一小群人，不给别人。去年有机会去外州旅游，经过一个城市，然后就在那里住了一个晚上。那第二天正好是主日，所以我们就在网上寻找当地的教会，找到以后就按着地址和聚会的时间就去了。在主日崇拜的时候啊， 有一个引起我们注意的一个细节，就是在他们教会的周报上有一个代祷事项，其中这个事项呢，就是提名为附近的华人教会和福音团契祷告。相信当地的各个教会，他们的背景聚会方式不一定都相同，但是他们有宽广的心，他们愿意在基督里彼此接纳，彼此扶持，彼此代祷，彼此祝福，彼此侍奉，彼此成全。我们看了以后就觉得很感动，这也真的提醒我们要尊重不和我们在一起同工或者聚会的弟兄姐妹，也尊重主在他们身上的呼召和侍奉，盼望我们可以从主的眼光，以神国度的宽广的眼界来接纳所有属基督的人和他们的侍奉。耶稣说不要禁止的第二个理由是回应门徒说的他跟从我们。我们来看十四节，这里说不抵挡我们的就是什么，就是帮助我们的。不抵挡就是不敌对不反对的意思，帮助啊，帮助这个意思啊，如因为我们有英文放在那里，你就可以看到它的意思其实是跟我们站在一边的。这个帮助不一定指的是具体的什么帮助啊。那在这里耶稣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要改变门徒的狭隘的眼光，不以是否跟从他们这个小团队作为标准去支持或者拦阻别人的侍奉。关键不在于跟不跟从他们，而在于是不是跟从主。我再重复一遍，跟从不跟从他们不重要，重要的是跟从不跟从主，这是关键。其实凡真正跟从主的人，体贴主心意的人，我们可以从他们侍奉的结果里面看出来。只要没有跟门徒作对，给门徒难处，实质上他们就是和门徒站在一边，就是帮助门徒。当然这个帮助不见得是要具体做什么事情，换句话说，门徒不要因为与门徒不完全一样就轻易去什么，去切割，去对立，去干涉。主很清楚地说，只要他们跟我们作对，不抵挡我们，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帮大忙了。这里耶稣启示了一个我们在侍奉当中彼此成全的真理，就是在侍奉当中，我们不是要求其他的人要和我们的领受、我们的做法相同才可以，不一样的就彼此不相合。其实在一个团队里面的侍奉，我们一定有同工，对不对？当有不同的意见提出来的时候，我们不要认为对方是故意跟我作对，故意捣乱。无论意见是否最终合用，本质上是帮助，是成全。那假如这个意见不是违背圣经真理的，只是优与良，或者是好与更好的选择，那如果这个意见是违背圣经真理的，那就是对与错的问题，那就要按照圣经真理的原则来处理。换句话说，如果不违背圣经真理的，比如我们在献敬拜赞美的诗歌，我们是用独唱，还是用重唱，还是齐唱，还是分部合唱，都可以，只要可行，只要有共识，有好的效果就好。有一个教会，有一次在母亲节的主日崇拜上面，那领会的就选了一首歌，不是诗歌，是歌，母亲真伟大。没有人否认母亲的伟大，但是所选的这首诗歌歌词里面完全没有敬拜赞美神的内容。这样的歌是以人为中心，不是以神以基督为中心。虽然那天是母亲节，但是这样的诗歌就绝不适合在主日崇拜唱，你同意吗？从刚才念的起因经文里面，我们看到神太大了， 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计划高过我们的计划。我们的侍奉官应该是主眼中的侍奉官，要超过我们的机构、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团契、我们的小组，甚至于我们个人自己的想法。所以要能够合神心意，一定不只是单单在一个机构、一个教会、一个团契、一个小组或者一个个人。我们一方面要专注、专心、专一在主给我们的呼召和托付上面，照着神所托付给我们的羊群、量给我们的恩赐，奉主的名良善忠心的侍奉神来服侍人。另一个方面，也求主打开我们的眼光，看到神在我们这个团体以外的一切奉主的名侍奉的人和事，让我们愿意祝福、支持、帮助他们完成主在他们侍奉当中的呼召和托付。这个是历世历代一切神的儿女应该有的见证。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第二点，是第九章的41节。哎，对不起，好，我们来看侍奉的奖赏，这是在41节说的。这里说，凡因你们是属基督，给你们一杯水喝的，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不能不得赏赐。这个经文是以凡这个字作为开头，把经文打出来啊。这个经文是以凡这个字作开头，就表示什么？无论是谁，任何人啊，属基督的意思就是跟从基督的人，或者是住在基督里的人。简单的说，就是指基督徒而言。不能不得，这个意思是绝不可能失去。给你们一杯水喝的，原文的意思是奉我的名给你们一杯水喝的。所以41节可以这样说，就是无论是谁，因你们是跟从基督的，那个因主耶稣的缘故给你们一杯水喝的，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他绝不会失去他的奖赏。换句话说，他一定会得着赏赐。求主开我们的眼光，让我们看见耶稣说这句话的真正的心意是什么。的确，给人一杯水喝看上去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但主说，如果那个是奉主的名，为着主内的弟兄姐妹做一件人以为小的事情，在主的眼中，这是件大事，要得神的奖赏的。耶稣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其实这个里面启示出一个事实，就是神是多么宝贝属基督的人。我再说一遍，神是如何的来宝贝那些属基督的人，就是我们。只要任何人有对神的儿女有一点点的好，提供一点点的帮助，哪怕只是一杯水，神就要奖赏那些人，因为神太高兴了。为什么？因为坐在神儿女的身上，就是坐在主的心坎里面，这个是主耶稣所看重的侍奉。我们再来看第三点，第三点是侍奉的境界。那在42节，他说：“凡是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个人的颈项上，扔在海里。”同样的是用凡这个字做开头。我把这两节经文放在一起，我们看到41节和42节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对比。信我的一个小子，这小子是指谁啊？就是指信耶稣的人，属基督的人里面那个刚刚信主不久的，或者是属灵生命还幼嫩的小弟兄小姐妹。跌倒 指的是使人跌入犯罪的网罗里，使人犯罪，或者是使人放弃信仰，偏离基督信仰。也就是说，凡是使一个属灵生命幼嫩的弟兄姐妹偏离信仰，使他落入犯罪的网罗或者是陷阱里面的人，神要如何对待这样的人呢？下半段四十二节的下半段说到，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个人的颈项上，扔在海里。大磨石是什么？我们以前可能在农村才看得到，就是把那个黄豆啊，或者是那些谷物磨成粉的那个磨盘上面的那个大磨石。那这里大磨石是大到一个地步，是人推不动，是要用驴来拉的。通常这样的大磨石，它的重量要重达一吨以上。那主耶稣用这么一个比喻，意思就是说，把这么重的一块大磨石拴在这个人的颈项上，丢在海里，这个人还有没有救啊？没办法，他一定没有办法得救，也没有办法逃脱，必死无疑。据说这也是当时罗马人的刑罚之一，因为马可福音所写的针对的当时的对象主要是罗马人，所以他们在读的时候，他们容易明白体会其中的意思。所以这句话的解释就是，一个已经信了主属基督的人，特别是信主不久的人，也许是个微不足道的人，若有人引诱他，误导他犯罪，使他在信仰上产生动摇，以致离开主，离开真道，那引导他误导他的人，他的罪是多么的大，大到一个地步，那个绊倒人的人要遭受灭亡的刑罚，如同把大磨石绑在他的脖子上丢在海里。这里再让我们看到神是多么宝贝属基督的人，他绝不会放过那个伤害主耶稣用宝血买赎回来的人。但是今天在这个弯曲背扭的时代，有形形色色的人会使我们对基督不产生负面的影响，驱使我们在基督信仰上跌倒。所以教导的人要按着圣经的正义来分解神的道，而不是以世俗的小学，以流行的以人为中心的成功神学或者是心理学来教导人，这样的话就会使人偏离真理的道，同时在行为上也要按着圣经所教导的真理，能够追求圣洁，真实的活出基督的生命，成为基督的见证。这个是在主眼中被悦纳的侍奉。如果有人传异端，他是妄称奉主的名，使信耶稣的一个小子跌倒，那么他们的下场，耶稣在这里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刚刚信主的人对圣经还不太熟，对神对主的认识都不太够，通常他们观察的对象是谁呢？是教会的牧长同工，是他们可以接触到的老基督徒，看看他们是怎么说的，他们是怎么做的，他们是怎么活的，对吗？当他们在信仰上或者生活上遇到的问题，也常常会请教，会询问。但有些问题可能对我们已经信主的有相当年日的人来说，可能觉得幼稚甚至于不合理，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这些老基督徒要用谦卑温柔的心，耐心的聆听，然后按着圣经的教导来帮助他们，不叫人因着我们的言行而使人跌倒。还有一件事，就是基督徒在聚集的时候，我们谈论什么，我们做什么，非常的重要。我们需要常常思想一件事，就是当我们聚集结束以后，我们这个心是否越靠近主，是否越爱主， 是否生命有更多的成长，是否更认识神的心意，更愿意侍奉主。如果答案是是的，那这个聚集就是蒙福的聚集。正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0:31那里说过，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我曾经听过一个真实的见证，有一位弟兄，他信主以前有严重的酗酒的问题，后来有人向他传福音，带他信了主，他就脱离酒精的捆绑，戒了酒。过了一段时间，在一次基督徒的聚会上，有人带了一瓶酒请大家喝，那这位已经戒酒的弟兄在场就喝了一小杯，没想到这一小杯的酒把他多年信主以前的酒瘾又勾引出来，就回家以后他又开始买酒，然后一瓶接着一瓶喝，他又回到从前被酒精捆绑的光景。你说这位带酒来的基督徒是不是就深深绊倒了这位弟兄？因此我们要禁戒一切可能使人跌倒的言行，要知道神的审判是真实的并且严厉的。好，我们来小结一下今天的主的教导。同工帮我翻，哎，好。好，我们今天讲了三个方面：侍奉的成全、侍奉的奖赏和侍奉的境界。下一页。好，我们现在讲结语。谢谢主，借着今天这段经文，向我们启示出神眼中的侍奉观。我们来总结一下这个主耶稣的教导的核心是什么呢？其实可以归纳成四个不。第一个不是不轻看。不轻看什么呢？不轻看就是尊重奉主名侍奉的工人，虽然我们不见得认识或者是知道他们。第二个是不拦阻。不拦阻就是支持奉主名侍奉的工作，虽然他们的呼召和侍奉不一定和我们的是一样的。第三个是不对立。不对立就是来以此成全奉主名侍奉的同工，虽然我们不见得有一样的领受和方法，但是我们是站在一边的，不相互排斥对立就是帮助，就是成全。第四，不绊倒。我们要谨慎我们的言行，我们要常常说造就人的话，常常说造就人的话，做造就人的事。很有意思的是，通常我们讲到侍奉，提到侍奉这两个字，我们脑海里会出现什么？是不是要做点什么事情，对不对？侍奉嘛，就要做事。但是很有意思的，主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不要去做什么。我就留给各位去思想，这岂不也是一种主眼中的侍奉观吗？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主耶稣基督，我们谢谢你把这样的话赏给我们，求主让我们更认识你自己的心意，叫我们的侍奉讨你喜悦，叫我们可以彼此搭配，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在真道上同归于一，生命长大成熟，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谢谢今天上午圣灵的带领和保守，我们这样的祷告感谢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